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父亲节快乐。
快乐。
啊，求神祝福我们当中的父亲，也祝福我们今天不在我们当中的父亲。啊，因为父亲呢，角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有很多研究，很多文章，有一些书，啊，都强调父亲在家庭当中他的教师和形象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对儿女的成长、是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啊、这个是很多、研究很多文章都曾经强调、曾经有一个、研究婚姻家庭的一个学姐，她提到父亲的形象对儿女的成长啊、产生大概有十方面的影响。那这十方面的影响呢，第一就是情绪方面啊，影响儿女的这个情绪的这个稳定性啊，影响儿女的成就啊，人际关系啊，自尊啊，自律啊，也影响儿女的这个他们对家庭的价值观、啊、道德观、社会观、灵性生活、性发展等等等等。那这十方面都是父亲的角色、对我们儿女成长的影响、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要建立一个美好的这个亲子的关系、我们看先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啊，谢谢，跟我们诵读这段经文，就是创世纪二十二章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从亚伯拉罕跟以撒这个关系上来思想，亲子关系啊，父子情这个信实，从这段经文当中呢，我跟你们来分享第三方面的信实。我们要建立美好的这个亲子关系呢，第一方面就是父亲需要学习放手，从创世纪二十二章呢，神告诉我们，神要亚伯拉罕将他的独生儿子以撒献上为祭，那作为父亲亚伯拉罕呢，他没有控制他的儿子的一生，相反来说呢，亚伯拉罕在神面前学习放手啊，信靠神的功课啊，英文就是 let go and let God 啊。那从这段经文当中呢，先前我们已读过了，所以我不再重复来念这段经文。但是呢，你们留意，就是这段经文开始的时候，二十二章第一节，这里谈到这些事以后，那这些是什么事呢？这些事就是在创世纪二十一章谈到就是以撒的出生，然后也谈到就是撒来要求亚伯拉罕将撒迦和以撒玛利赶出去所以这两件事发生之后圣经就记载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神怎么样试验亚伯拉罕呢？神就要这叫献以撒这件事情来试验亚伯拉罕对神的爱和对神的信心是不是超过亚伯拉罕心中的一切挚爱的东西呢？所以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呢，这个试验呢是非常困难的，非常大的挑战的。因为以撒在亚伯拉罕心当中呢，是他心中挚爱的，因为是亚伯拉罕跟撒拉年纪已经非常老了的时候所生的一个独生的儿子，是唯一的一个独生的儿子所以这个试验对亚伯拉罕来说呢， 是他人生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考验啊。神要亚伯拉罕放手心中挚爱的这个独生儿子以撒。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呢？或者你会怎么样去回应神呢？或者可能我们心都会有很大的挣扎，或者我们都会神同神来讲述啊，神呢，可不可能不要以撒，要其他东西我都可以给你的，啊，不要以撒可以吗？可能我们都会跟神来讲述，但是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面对这个考验的时候，他在感情上，啊，亚伯拉罕可能面对很大的挣扎。啊，因为以撒当时呢，圣经记载他已经是一个童子。那虽然呢，当时圣经没有提到以撒他的年数有多大，啊，有几多岁，但是呢，我们看创世纪37章第二节的时候，啊，圣经用童子这个字来形容约瑟 ，Joseph， 啊，当时呢，约瑟是17岁。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就是当时以撒这个童子可能都是一个大概是16岁、17岁的一个青少年人啊。所以亚伯拉罕跟以撒他的这个独生儿子相处了大概16年、17年的时间，而是唯一的独生子。现在啊，上帝要他像这样以撒献上为祭的时候，所以亚伯拉罕当时呢，可能在感情上面对一个很大的挣扎，他舍不得啊失去他挚爱的这个独生儿子啊，所以在感情上面对很大的挣扎。另外呢，亚伯拉罕面对神的应许啊，心当中可能都有些疑问。如果我们看创世纪17章19节的时候呢，啊，神说啊，撒拉要生一个儿子，名叫以撒，啊，我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啊，做他后裔永远的约，啊，所以以撒的出生是神跟亚伯拉罕所订立的这个应许之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啊，所以亚伯拉罕当时心当中可能有这个疑问，就是如果我真的把以撒献上为祭的时候，这个是我唯一的一个儿子，上帝怎么样去实现他的应许呢？以撒都没了，上帝的应许怎么样实现呢？啊，所以按我们人的常理来推算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内心当中可能都有些感情上的挣扎，可能心当中可能都有些疑问，但是呢，这是我们推测出来的。但是实际上呢，在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怎么样去面对当时神给他这个试验、这个考验呢？那从第三节啊，先前我们看到第三节的时候呢，先知们记载呢，这里谈到亚伯拉罕清早起来，闭上牛啊，带着两个仆人和他一起以撒，配偶的燔祭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去的地方去了。啊，所以从这节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当时面对神这个考验呢，他内心当中没有半句怨言，也没有挣扎，没有什么疑问，也没有跟神来讨价还价。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清早起来的，他一大清早起来的时候，他立刻马上就有行动了，完全没有拖延的啊，就按圣经所说啊，起来然后去神所指示他去的地方去。而是面对 神给他的这个试验，亚伯拉罕是完全的顺服神的啊，透过这个具体的行动，清早起来就去了这个行动啊，表达出他对神完全的信心。另外呢，也表达出亚伯拉罕愿意学习放手仰望神的这个功课，他愿意将神所赐给他的这个独生儿子以撒放手，完完全全的交在神的手当中，让神来带领他的一生。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学习放手是我们父母今天需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那放手是什么意思呢？放手就是允许我们的孩子给他们一个空间允许他们不断的成长，让神来带领他们的一生，成为一个不再依赖我们的一个成熟的那个人所以当我们能够好好的学习这个放手的功课的时候呢，我想对我们父母来说，对我们的孩子来说，也都会蒙福的所以懂得放手的父母才能够真真正正帮助我们的儿女建立他们的自信心，建立他们的独立的能力，让他们有机会有这个空间来发挥神所赐给他们的生命的潜力和才干所以如果我们父母拒绝等了不肯放手的时候，我们的子女呢就没有这个机会来发挥他们的潜能，他们就缺乏这个成长的空间，他们就不能够独立，他们就缺乏这个自信心他们每一件事情都依赖我们，所以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有些父母他们不肯放手呢曾经有学者分析大概有五个父母不肯放手的这个原因，我们一同来看看这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有些父母觉得儿女是属于我们的所以纵然我们的儿女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们仍然不肯放手不想失去我们所拥有的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圣经告诉我们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管家神托付儿女给我们来成为一个管家所以儿女不是属于我们的，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产业所以当有一天他们成长的时候，我们需要放手交在神的手当中第二个难于放手的原因就是我们需要儿女在生活上我们依赖他们特别是单亲父母的时候，他们在精神上需要依赖依靠他们的儿女所以就不肯放手第三个不肯放手的原因就是怕儿女长大了离开我们了因为这个分离的这个痛苦呢所以就拒绝放手不肯放开第四个人就害怕我们的儿女行差大错他们走错路等等这些我们很想来保护他们不想见他们受伤不想叫他们受任何的伤害，所以我们不愿意放手，想保护他们。第五个原因就是我们太关爱我们的儿女了既然想保护他们将最好的给他们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有些父母他们就不愿意放手所以不愿意放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儿女就很多时候都难有这个成长的空间 每件事情他们都单单去依赖他们的父母，没有这个自信心，没有这个独立的能力。啊，所以学习放手是我们作为父母一个很大的挑战。啊，圣经提醒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需要放手，因为这个是神对婚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啊，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啊，我们一同来诵读神的话语，预备起。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节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神对婚姻的心意是什么呢？啊，当人要建立家庭的时候，首先条件就是离开父母。啊，啊，所以圣经强调我们要靠近父母，啊，这个也是十诫，啊，第五诫的给我们的诫命，啊，当靠近父母。然后，保罗也提到，我们靠近父母，使我们在地上可以长寿，可以享福，啊，所以圣经强调我们要靠近父母，我们不是要抛弃我们的父母，啊，所以这里谈到就是离开父母是什么意思呢？啊，离开父母就是当我们要考虑要建立我们的新的家庭的时候，啊，我们要结婚的时候，啊，首先第一就是我们不再依赖我们的父母，我们要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独立处事的人，啊，然后我们才可以建立我们自己的新的家庭。啊啊，所以首先先提到婚姻，首先是离开父母，然后才与妻子联合。啊，所以如果没有离开，下一步就非常困难。啊，如果，啊，当然结婚之后仍然都是，啊，依赖着父母的手，啊，这个就非常困难。啊，所以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应该放手，否则我们的儿女永远都不会长大的，很难成熟，很难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很难建立他们自己的新的家庭。啊，所以放手是个过程，可能是个很长的过程。啊，真正的放手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啊，其实应该从我们的儿女出生开始，慢慢慢慢这个阶段，啊，以及他们从出生慢慢慢慢成长到成熟这个阶段当中，我们做父母的纯粹见证的慢慢慢慢放手，啊，将这个独立，啊啊，这个能力慢慢慢慢让我们的子女在这个成长当中能够建立起来。啊，所以，啊，这个 Dr. John Way，啊，这个医生，啊，他讲了一句话，什么是放手呢？啊，他说放松你的孩子并不是表示遗弃他们，而是将他们归还给神。啊，同时呢，把我们的手从他们身上松开，这并不是表示我们就忽略对他们的责任，而是放下那些由于多余的忧虑而产生的这些控制。啊，我觉得这句话是很清楚表达 let go 放手是什么意思。啊，放手是将我们的儿女归还给上帝。因为圣经我们谈到，啊，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是管家，啊，我们要将神所赐给我们的儿女归还给上帝，啊，这个是放手。啊，另外一方面，啊，这个 Dr. John Wood 医生就是放手不是我们不再， 李卫关心我们的儿女啊，放手乃是我们父母放下这些多余的忧虑而产生的控制啊。很多时候我们父母很多时候我们都盼望我们的子女能够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很多很多很多担心很多忧虑，但是这个放手就是将这些多余的忧虑和控制都放下啊，让我们的儿女能够有这个成长的空间啊。所以当我们的儿女渐渐长大的时候啊，我们父母作为父母的对待我们儿女的方式也慢慢慢慢的放松的，也就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够完全的放手啊 let go and let go， 而不是呢当我们的儿女慢慢慢慢又有成长的时候，我们呢越来越抓住他们，越来越不肯放手啊。如果我们父母将这个气锤抖转的时候呢啊，意思是什么呢？小时候啊我们就非常放松他们啊，他们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当他们成长了，他们寻求独立的时候呢，我们就越来越控制他们啊。如果我们将这个气锤抖转过来的时候呢，做父母的辛苦，做儿女的也非常辛苦啊。所以曾经有个妈妈啊，她这样分享，就是她是作为一个母亲啊，她说我最优先做的事情就是要照顾我的儿子儿女啊，在没有我而能够自己生活下去啊，让他们能够学习永远的来依靠与他们同在的这个天父。因为我们有一天我们做父母的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的，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的儿女怎么样呢啊。所以这个妈妈分享她自己的心当中的感受啊，我觉得她这个感受是非常对的。有一天当我们离开的时候，让我们的儿女记住的生活下去，而是不断的依靠与他同行的这个天父啊，成为一个刚强的人，面对他人生不同的挑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今天我们作为父母最重要的对我们儿女最高的爱的表现，就是当我们儿女成长之后，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坚强，成为一个独立，成为一个不再依赖我们，而能够独立的有自信心的成为一个依靠神的人啊，这个是我们作为父母我们最盼望能够看到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儿女成长的时候，看到他们能够培养这个自信心有这个独立的能力的时候，这个是我们放手让他们记住的来跟随神啊。所以在亚伯拉罕他的人生当中面对这个考验啊，给我们有个很好的提醒啊。作为父亲啊，亚伯拉罕他明白儿女是属于神的啊，他只不过是个管家啊，所以他要学习放手和依靠神的功课啊。所以亚伯拉罕面对这个非常困难的这个考验啊，他愿意依靠神啊，将以撒完全的来交托给上帝啊。这个是第一方面，我们从亚伯拉罕啊作为父亲所看到的啊，学习放手。第二方面呢，就是父子同行啊，要建立美好的亲子的关系啊，父亲母亲跟我们的儿女需要同行啊。我们看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创世纪二十二章第六节第八节啊，都同样记载这两个字，二营同行，二营同行啊，就是亚伯拉罕跟以撒同行啊。这个 这两个同行，这个是非常重要啊。所以在这个查西当中，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跟以撒啊，用了三天的时间啊，去神所要他们所去的这个摩利亚山上啊。所以在这三天的旅行当中，我们可以猜想亚伯拉罕跟以撒这三天在路途当中他们谈话的内容是什么。我相信亚伯拉罕之前没有跟以撒谈到献祭这件事情，否则以撒就不会问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佛跟柴都有了，但是献祭的这个羔羊在哪里呢？所以如果亚伯拉罕有跟以撒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以撒就不需要问这个问题。所以当时亚伯拉罕面对这个考验的时候，亚伯拉罕跟以撒两个人同行，这个同行这个关系表达出他们父子之间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感情。同时间我们留意，就是经文谈到，就是当以撒呼叫父亲啊，神怎么样回应啊？亚伯拉罕当时立刻就回应，我儿，我在这里。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同行同在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啊。今天当我们的儿女呼叫我们父亲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呢？我们在忙碌，我们在做什么事情呢？当时以撒呼叫父亲，亚伯拉罕立刻马上回应，我儿，我在这里。所以这个已经是2000多年前亚伯拉罕已经能够将这个父子同行这个信息发现出来告诉我们这个父子同行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父亲的这个角色是没有任何个人可以代替的。在同行这个关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父亲跟儿子的关系成长了，建立起来了一个亲密的关系，能够帮助我们的儿女有美好的成长。在美国有个父亲他是 Dick Holt 迪克他的儿子李克Rick 出生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脐带咬紧导致这个颅部缺乏氧气因为颅部受损了所以医生告诉迪克他的孩子将会成为一个植物人。可能一生在这个轮椅上来度过。所以如果我们是这个父亲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感受？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一个出生就成为一个植物人的这个儿子？那当时呢，这个 Dick 这个父亲，他没有选择放弃他的这个儿子他决定跟他的妻子同心的，用爱心的来抚养并且教育这个迪克的李克的这个成长。是因为这个Rick 他因为颅部受损嘛所以他不为奢望所以学校的校长就告诉他的父亲这个孩子不为奢望没有办法交流没有办法理解这个能力所以就不允许他读书所以面对很大的困难。但是这个Dick 这个父亲没有放弃 仍然很有爱心的来教导他的儿子，啊，帮助他用很多方法，啊，后来呢，他们找到一些专家啊，一些 expert 来解决这他的儿子这个 Rick 交流方面的这个问题，啊，这些专家呢就研究出，一台能够交互电脑的交流机，啊，透过这个电脑呢，啊，能够让这个 Dick 这个李克，啊，可以跟人能够有交流交通啊，讲话的机会，啊，所以就是因为这个交流的电脑，啊，能够帮助啊这个 Rick 能够有这个交流的时间，啊，所以他第一句说话，你猜想他说什么呢？他第一句说话，啊，他不是说你好爸爸，他不是说这个，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喜欢去看冰球比赛，很奇怪，啊，从这句话当中呢，原来呢，发现这个李克他非常喜欢运动的，啊，所以后来呢，啊，他因为能够有透过这个电脑能够有交流，能够可以，有这个理解的能力，所以他十三岁的时候就进入学校读书，啊，到他十五岁的时候呢，啊，这个李克就告诉他的爸爸，他很想参加，一个五公里的这个骑乘的长跑比赛。那这个骑乘长跑比赛呢，就是特别为了一个因为车祸而导致残疾的一个运动员来举行的。啊，所以于是呢，这个李克这个父亲呢，就推着这个轮椅啊，就跑完这个五公里的这个跑步，然后呢，这个儿子李克对父亲说，跑完五公里之后啊，他说我刚心第一次不觉得自己是残废的，啊，所以这句话呢，啊，令到这个爸爸非常之感动啊，震撼他的内心，啊，所以从此之后呢，啊，作为爸爸的，他就确定能够做一些事情，令到他的儿子觉得自己不是残障的，啊，所以就跟他的儿子一同去参加这个波士顿的马拉松。哇，波士顿马拉松很长的距离，啊，你看当时，啊，他们参加了32次的波士顿马拉松，啊，就是这个父亲用轮椅，啊，推动这个李克来跑完32次，啊，最好的时间，啊，1992年，啊，他们的时间2小时40分，啊，比世界纪录落后38分，啊，非常之快，啊，我都跑不出这个时间，很难很难，但是这个父亲，啊，他要用一些具体的行动，啊，让自己的儿子不觉得自己是 disabled 残障的，啊，所以迪克跟参加比赛，就是让他能够跟他的儿子一同来跑步，看到他的儿子这个开心，这个非常灿烂的笑容，啊，使他的儿子不再觉得自己是没用的，不会觉得自己是残障的这个感觉，啊，所以后来呢，在这个爸爸同行的这个状况底下，不单是参加很多比赛，同时间呢，在读书成绩方面呢，也非常优秀。后来他考进这个波士顿大学这个特殊教育系，啊，然后成绩非常优秀。1993年，啊，他我这个本科毕业，然后他就在这个毕业之后， 啊，他就做一些研究的工作，啊，研究出一个一个系统来帮助一些瘫痪、行动不方便的人，啊，透过他的眼睛、眼球来控制这个电脑，来控制他的轮椅，很奇妙的一个系统啊。所以这个理科他必做，他就研究出这个系统，透过电脑来帮助一些行动不便的人，透过轮椅可以来走动。然后理科生活当中，父亲节的最该的礼物是什么呢？他希望去给他爸爸跟爸爸一同来比赛啊，不是他爸爸推他来比赛，而是他跟他爸爸能够一同来比赛啊。这个是不可能了，但是这个是李克作为心当中他非常感谢他的爸爸对他一生的啊爱心关怀培育等等，他希望能够啊报答他的父亲啊。他说，我父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啊，因为他与我同行，我的父亲与我同行，与我同跑，与我建立生命，让我能够成长，让我能够接受教育，让我能够拿到这个本科，让我能够 发明这个系统，可以帮助一些残障的人，他们能够坐轮椅来行走啊。所以这个是父亲同行的那个历史。我就可能我们想，我们不会跑马拉松，可能我们的儿子不是这么人，但是我觉得很多生活上，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作为父亲，我作为母亲的，都可以都跟我们的儿女同行的啊。最近我认识一个父亲他是一个装修工人呢啊，装修工人都非常忙碌的啊，但是他怎么样去跟他的儿子同行呢？啊，当他的儿子很年少的时候，啊，就每逢礼拜六，啊，他就带同他的儿子，跟他一同来工作，啊，他去装修，就带同他的儿子，啊，从小就开始，让他在星期六那一天，啊，跟他的父亲一同来工作，啊，慢慢成长之后，到今天他已经30多岁了。啊，都是在星期六那一天，啊，他的父亲去干活的时候，啊，就带动他的儿子，啊，从小到今天都是一样，啊，所以在这个同行的关系当中，啊，父亲跟他的儿子就建立一个非常美好的亲子关系。另外呢，最后第三方面呢。啊，要建立美好的亲子关系呢，父亲跟儿子都需要美好的沟通。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谈到，就是以撒对他父亲亚伯兰说：“父亲啊，亚伯兰说，我在这里。”然后亚伯兰说：“我儿，神已经预备就繁殖的羔羊。”啊，所以在这个对谈当中呢，我们发现就是亚伯兰跟他的儿子以撒有美好的沟通。啊，这个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沟通是建立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啊，所以沟通除了讲话之外，啊，身体的语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身体的语言留下个非常深刻的这个回忆。啊，所以先前我们谈到，就是亚伯拉罕跟以撒这个亲子关系，都包括两方面。啊，第一就是父子同行。另外就是父子沟通，啊，这个同行，啊，出现两次，啊，这个意思就是，父亲跟儿子一起，然后两个是同心的，啊，两个是合而为一的，啊，这个是二人同行这个意思，啊，所以他们同行其实也表达出他们之间的关系有美好的交流，啊，能够沟通。所以亲子关系最美好的地方就是与偶然的距离同行，伴他们成长，留下他们非常美好的这个回忆。啊，所以 今天我们做父亲的很多都非常忙碌，这个我们都理解。但是呢，忙碌当中呢，不要忘记跟我们的儿女有沟通。啊，曾经有个那个男孩哈，他的晚上大概十点钟，他都不睡觉，啊，等他的爸爸回家。然后当他爸爸开门回家的时候呢，啊，他就跑去啊跟他的爸爸说，爸爸，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啊，这个爸爸觉得很奇怪，啊，到底问我什么问题呢？啊，也觉得很奇怪，啊，十点了，晚上都不睡觉，啊，所以这个男孩就问他的爸爸，你一个小时，啊，你赚多少钱呢？啊，你一个小时，你干我一个小时，你的工钱是多少呢？啊，这个爸爸啊，听见他的儿子就问他的时候，他觉得很奇怪，啊，是不是要问我拿钱呢？很不耐烦，但是他都告诉他，啊，我干过一个小时，我有四十个啊，$40啊，$45，啊，一个小时的工钱是$45，啊，这个男孩就跟你说，爸爸，你可不可以借给我$30？然后呢，我可以跟你有一个小时的沟通的时间。所以你看到这个男孩，他非常盼望能够跟他的父亲能够有沟通，啊，可能父亲太忙碌了，啊，所以跟他，父亲能够有沟通的时间，这个是作为儿女他非常盼望的，啊，爸爸干我四十元一个小时，啊，盼望能够拿$40，拿父亲一个小时跟他来沟通。啊，这个是作为一个儿女的他内心的这些感受。但是我们看到父亲啊，他对他的儿女成长啊非常关心。我想我们作为父亲的对我们的儿女成长也非常关心。曾经有一个父亲啊，怎么样帮他的5岁的女儿庆祝他的生日呢？啊，这个父亲不送礼问句啊给他的女儿，但是期望就是给他的女儿5岁生日的时候呢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啊，这个爸爸怎么样去做呢？啊，这个爸爸做一件事很特别的，我想我们做父亲的可能都从来都没有做过，我都没有做过，但是我觉得非常特别。啊，这个父亲确定做一个50公尺长的这个银滚呢，啊，这个银滚，在这个银滚的环绕他的度高当中，然后这个银滚最后呢，就有一樽的这个果汁啊，那个 juice 啊，就当他的女儿5岁的时候啊，他就开始做了。然后当这个女儿睡醒的时候呢，啊，这个银滚呢就放在她的面前，啊，这个女儿呢就开始用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咽到第一口的这个果汁，因为这个银滚50公尺那么长嘛，就她要不断吸啊吸啊吸啊，才能够咽到第一个果汁。然后呢，饮料之后呢，啊，这个女儿呢，她就将这父亲所弄的这个啊这个借口呢，就将它拆毁。啊，虽然这个借口拆毁了，但是这个父亲所做的事情，却留下在女儿当中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我相信她永远都会不会忘记，啊，她的父亲曾经这样跟她庆祝这个5岁的生日，啊，美好的回忆比任何问句都重要和行走。啊，所以亲子关系需要沟通，需要同行，我们作为父亲的 也是要学习放手。啊，圣经告诉我们呢，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啊，我们一同来诵读神的话。啊，不要自欺，神是希望不多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啊，神提醒我们，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期待我们的儿女怎么样去成长，我们怎么样去栽种他们的生命，期待他们的成长是怎么样的。啊，曾经看过一篇很短的文章，啊，我想这篇文章对我父母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我非常喜欢这篇文章。啊，我们一同来诵读这篇文章好不好？啊，这个就是回应圣经这句话，我们种什么，我们收的人是什么。啊，我们一同来诵读。啊，预备起。如果一个小孩窝在批评里，他就设为定罪；如果一个小孩窝在嘲笑里，他就设为开收；如果一个小孩窝在仇恨里，他就设为斗争；如果一个小孩窝在羞愧里，他就设为自责；如果一个小孩窝在包容里，他就设为忍耐；如果一个小孩窝在鼓励里，他就学为自信；如果一个小孩窝在称赞里，他就学为感激；如果一个小孩窝在恭敬里，他就学为公平；如果一个小孩窝在安全里，他就学为信心；如果小孩窝在关爱里，他就学为爱心。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做盼望我们的儿女都在健康的环境当中来成长，成为一个独立、有信心、专心依靠神的神。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地上给我们有父亲，给我们有儿女。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的天父，你时刻看顾我们。啊，你看顾天上的飞鸟，你看过野地里的八个花，我们是你的儿女，你刚刚看过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做父亲的、做母亲的，我们都能够按照神你给我们的真理来帮助我们的儿女在神的话语当中来成长。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盼望神祝福我们的父亲，让他们都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能够成为帮助我们的儿女成长的一个神所重用的一个父亲。祝福他们，让他们的家庭都能够蒙在主面前能够蒙福。我们将最高的荣耀归给你。垂听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啊，谢谢梁牧师给我们的鼓励哈，特别我们的父亲啊，要常常的看一下儿女们的需要啊，不然呢我们就只顾自己了。父啊，爸爸你在哪里？我们就看自己手机，我们就玩自己的事。啊，我小时候总是想叫爸爸的时候总是没有爸爸，因为爸爸常常不回家的啊，所以从小也没有太多的父爱。但是呢，我最感动的就是神给我一个天上的爸爸，他天天看顾我，保守我，所以我们都感觉到人生很多的遗憾，但是我们的天父从来就不失信。所以你无论什么时候祷告，他什么时候都在你身边。所以孩子们，你们常常的要跟天上的那个父亲祷告， OK， 遇到任何事情你像主耶稣一样的说，天父我向你诉说，天父说我在这里，啊，所以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家庭都是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有时候是单亲，但是我们都感谢神。好，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父子情啊，天父必看顾我，好吧，我们一起来唱这个歌，大家打开247首，好吧，247首，我们一起来唱这个歌，好吧。
我
心靠主，不论我在何处，我在陆地，我在大海中途，每日所遇全仰望主，慈悲天父必常看顾保护，我心靠主，甚至主看顾我，我在荒山，我在怒海狂波，主赐红恩尚且看顾，天空飞鹰他也指引中途，我蒙主爱恩更丰富，慈悲天父必常看顾保护。 I trust in God, I know he cares for me心靠住。